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这座体育馆呢，是为了举办第四届东亚运动会而新建的。自2005年投入使用以来，已经见证过许多场重要的庆典时刻，包括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15周年、20周年的大会，都是在这座体育馆内举行的。而紧挨着这座体育馆呢，可以看到澳门轻轨。2019年开通的澳门轻轨，不仅便利了澳门居民的出行，而且也成为许多游客来到澳门一路观光的交通选择。而我们也了解到，为了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澳门轻轨呢也将在12月20号当天面向乘客呢开通免费搭乘的服务。我们看到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一座不断成长的城市，25年间呢，已经从一座寂静冷清的海滨小城跃升成为了亚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对于习近平主席呢，即将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社会各界高度期待并且倍感振奋。我们注意到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呢就表示，这彰显了中央对于澳门的重视，充分体现了对于澳门的关怀。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之下，一国两制在澳门必定书写精彩新篇章。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岑浩辉也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这充分体现出了中央对于澳门的支持与关爱，意义重大，新一届特区政府将团结和带领澳门社会各界奋发同行，不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的新局面，推动澳门繁荣稳定发展。澳门社会各界近期呢也纷纷发声，十分期待习近平主席能够为澳门带来更多指示与鼓励，为澳门新时期发展呢指引方向。此外，我们也注意到中央驻澳机构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等也悬挂起了喜庆的热烈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红色横幅。如今漫步在澳门的大街小巷，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欢乐与祥和的氛围。我和我的同事也将继续在澳门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时间先交还演播室王岩。
我们共同期待一国两制在澳门书写精彩的新篇章。非常感谢赵晶带给我们的报道。在澳门，每逢喜庆的日子呀，舞龙舞狮是必不可少的。最近为了庆祝回归25周年，一场高空舞狮在澳门旅游塔火热开场。在距离地面233米的户外平台上舞狮是怎样的景象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首次在澳门旅游塔上进行高空舞狮，赶紧去看一看。
擂鼓声声，雄狮起舞，我现在就是在澳门旅游塔61层233米高的这样一个户外观光区。那么现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一场非常特殊的高空舞狮。澳门人常说呀，有舞狮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喜事发生。的确哈，作为澳门的最高地标，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今天正在进行的就是一个高空舞狮，那么也是为了表达对于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这种满心喜悦和深深的祝福。现在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八只雄狮啊，今天要表演的节目就是八狮献瑞。那么现在他们要集体献礼。今天他们在整个澳门旅游塔这样一个采星寻找食物的过程，究竟会找到什么样的彩头呢？也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悬念。那么澳门的舞狮呢，其实是属于舞狮当中的这样一个南派。应该说呢，它最大的特点是突出一个醒字，讲究的是睡狮已醒，形神俱备。那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这样一个舞狮团呢，他们现在要表演的第二个环节哈，就是雄狮展威。可以看到雄狮展威的环节，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动，是将舞狮的喜怒哀乐、动静、惊疑等等不同的神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在我们来到这样一片区域呢，就到了澳门的这样一个老城区，而这呢也是从明清时代的一个商贸港口发展到了后来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场所，再到回归祖国之后，可以说这里也是见证和记录了澳门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过程。 其实澳门非常注重醒狮文化哈，在这里小到五六岁，大到五六十岁，应该说是一项全民参与的舞狮的文化运动。好，那现在呢，他们要表演的是第三个环节哈，叫雄狮上山。雄狮上山非常的精彩啊，在平地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动作是非常有难度的，比如说会有彩妆等等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在233米的高空啊，应该说这个过程其实是已经克服了他们自己，体现了他们的这样一种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哈。那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区域呢，就是十字门中央商务区，这样的一个十字形的水域呢，连接着这片区域啊，既有澳门的荡仔和澳门半岛，也有珠海的横琴和湾仔，尤其是突出的这片区域就是横琴的粤澳深度合作区。那么这边一片区域里面，以前回归的时候还是大片的山林，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是已经变成了高楼林立，各处都是创新的元素。好，那现在呢可以看到马上就要抵达终点了，走一圈仅仅只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呢这是见证了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一个光影的时光变迁。那么在澳门的最高地标哈，我们的八头雄狮今天将会找到什么样的好彩头呢？哇，澳门旅游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贺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濠江耀中华，盛世美如画，喜庆满天下。
传承千年的舞狮文化不仅好看，也是协作精神的体现。那这支舞狮队队员有的来自广东，有的来自澳门，虽然参加过很多活动和比赛，但是在233米的高空平台舞狮都是头一回。那要说明的是呢，在户外平台进行舞狮活动的队员以及我们的拍摄团队啊，都是系了安全绳，所有动作都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高空舞狮队员们和记者们紧张吗？我们一起看看拍摄幕后。
感觉蛮好，但是转出去的那一瞬间差点把眼泪流出来。
你已经流出来了，
对，然后感觉我的脸都是热热的。
准备，来，走！哇！那边风又很大，那狮子风阻又大。其实平时的话，就感觉它重了个20斤一样。
你爬高的时候，你肯定会看地面嘛。你其实你不看下面，你余光也能多少也能看到一点，就是腿软吗？
因为每只狮子一路啲颜色又好靓，每一只只跟住行咧就哇，我觉得好新鲜，完全系未见过。
This is second visit to Macau Tower, but this is the first experience, very good experience of this skywalk dance. Very good performance, and it is a nice try.
我们继续带您行走澳门。关于澳门的名字由来呢，有一种说法是源于妈阁庙的音译。历史真的是这样吗？在真实的史料当中能够找到怎样的澳门故事呢？我们穿过历史的云烟来寻找真实的澳门。
在我的手旁呢，就是澳门档案馆，在这里边呢珍藏着被世界记忆名录收录的汉文文书，也就是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清代的政府官员在管理澳门的过程中与澳门议事会文书往来形成的档案。它里边呢也能够真实的呈现澳门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桥梁的独特风貌。
这张文书上写着，
计时收豪进澳乾隆四十年分地租额银500两整，是清政府向葡萄牙收取地租的收据。
香山之相给这个葡萄牙的这个韦尼多啊，就是澳门的理事官画的一个地租银的收据，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证明葡萄牙人是把澳门作为中国领土上的居留地，中国对澳门有完整的主权，包括领土权和管制权。
这张文书是清政府为了渔户颁发的首张渔户执照，佐证当时澳门渔业繁荣发展的历史背景。这张文书是发给葡萄牙人，准许其可以有从澳门出发过马六甲到印度洋的贸易船只的文书。汉文文书总共为3600件文书档案，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珍贵史料。
在澳门大学图书馆呢，风起豪进明清历史档案中的澳门故事展览呢也正在展出。从现场的奏折、舆图、表文等100多件珍贵的档案文献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更多的故事。
这幅广东广州府舆图香山县图隐含了澳门名字的来源。
这个图的大概的范围就差不多就等同于今天的澳门加中山加珠海三个地方的这个范围。在澳门半岛上面它标注了几个字，豪进澳山。豪进澳就是澳门在明清时候的一个称呼，海上面的四座岛中间的这个水道叫十字门。那么从澳门纪略的这个记载就是豪进澳的澳字加十字门的门字，两个加在一起就是澳门。
从目前已知存世由中国绘制的年代最早、尺幅最大的世界地图《大明混一图》，反映明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对世界的影响，到以葡汉满三语书写，乾隆皇帝送给葡萄牙国王的国书礼单《大黄卷》体现的外交交往，从西方人绘制《亚细亚洲图》献给康熙，到康熙派人展开大规模测绘工作，并将《康熙黄鱼全览图》绘制到东西两半球鲲鱼图的世界地图之中，标注澳门，并从澳门出发绘制东西两条航线，构成完整的环球航线。从中国45经等典籍被翻译成各国语言传入欧洲，到西方人将欧洲的钟表、艺术、科技文化带进中国，在澳门，思想文化在这里汇流、激荡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多元文化滋养共生，对当今世界仍有着重要的启示。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演播室里邀请到的是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院院长林发钦，欢迎林院长。林院长是在澳门长大的，后来又是专门从事澳门的历史文化研究，包括口述史的研究工作所以作为专家，您会怎么向我们介绍澳门的历史文化呢？
我是觉得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澳门到底有多长的一个历史。那么一般公众的理解呢，冲口而出就是有400多年的这种历史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这是比较片面的一个公众的一个认识里面，因为呢他讲的是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日居澳门以后的一个历史，但事实上澳门有好几千年的历史。那个起源于什么呢？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香港跟澳门的考古专家呢，在今天的黑沙村附近，陆网的黑沙村附近有一个叫黑沙遗址，然后呢进行了一个考古的挖掘，从70年代上个世纪一直挖到后来呢，我们最近10来年呢，不断有一些出土的文物遗传。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出来的文物遗传呢，大概是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距离今天大概有5000年。那么那就证明了什么呢？就5000年前已经有中国的先民在澳门这片土地上生活。那么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它出土的文物跟我们 珠江三角洲，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大湾区的出土的文物，都是属于同样一个文明的体系，那就证明了那个年代生活在澳门的这些先民跟生活在珠三角的其他地方的先民都是同一个族群，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所以呢就一下子就把澳门的历史呢要往前推到好几千年。
所以这是有考古实证的。
没错，
对，我在澳门博物馆里就看到那个先民制作玉器的那个技艺哈。
对，
包括还有一些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在澳门博物馆里头能看到这个以前澳门人的结婚证上面它有丘比特的图案。但这是西方的，但是你一细看吧，那个丘比特是黑头发黑眼睛，这又是东方的。所以中西文化多元文化的交融在我们特别的和谐共生哈，这是怎么做到的？
对，因为在澳门呢，我们知道呢，刚才讲的就是既然它是一个传统的中华文化的传承是比较长远的一个地区，所以呢其实它长期以来都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华文化里面，岭南文化是比较近海的，开放的，比较包容的，所以呢它这个就是澳门文化的一个最核心的基因。在这种基因底下呢，16世纪中叶之后，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然后呢世界各国的不同的这个民族文化都来到了澳门，比方说我们印度的东南亚的，还有包括后来的东北亚的、日本的、韩国的等等，都在澳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那就造就了什么呢？造就了对澳门人来讲，几百年以来我们都是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一起共处在一起。那么在原有的文化基因底上，还有实际的生活经验的几百年，就造就了我们今天大家看起来澳门人普遍都是比较开放包容，而且也是比较直朴，对外来的很多事物都乐于去接受它、拥抱它。
对，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哈，这就是澳门的文化特色。那澳门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汇合的独特城市，今年在由中日韩三国共同发起的文化城市命名活动中，澳门特区获得2025年东亚文化之都殊荣。澳门何以成为文化之都？澳门的文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呢？接下来请看，这里是澳门。回归25年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澳门文化闪耀着璀璨的光芒。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0年起，三份档案文献陆续入选世界记忆名录。2017年，澳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创意城市美食之都。2024年，澳门获评2025年东亚文化之都城市。澳门的四张文化名片都得到了国际认证，含金量十足。现在，澳门还在打造演艺之都这张新的文化名片。2023年，澳门举办的大型文体活动超过1200场次。大三八前的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活动，装点全城的澳门艺术节，龙环璞运前绚烂多彩的中葡文化艺术节，让澳门的精彩永不落幕。澳门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博机构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在陆地面积只有33.3平方公里的澳门，有超过50座博物馆、图书馆。25年来，特区政府年年都和故宫博物院举办文物特展。今年11月28号，由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合作筹建的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揭牌启用。故宫博物院将为澳门的文物修复工作提供专业意见和技术支撑，为澳门培养修复人才。在澳门曾经内忧外患的年代里，中国人救国图强的梦想也在萌发。被称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就是澳门人。如今在澳门，冼星海雕像、冼星海大马路、冼星海纪念馆错落在闹市间，寄托了澳门人对这位用激昂旋律鼓舞中国革命、为世界奏响黄河大合唱的人民音乐家的怀念。虽然冼星海只在澳门度过了7年的童年岁月，但是澳门人从来没有忘记他。
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如果问这首歌的曲作者是谁，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冼星海。不过如果问冼星海是哪里人，您知道吗？1905年，冼星海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因为出生在星夜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为星海。幼年时，母亲哼唱的广东民歌为冼星海种下了热爱音乐的种子。作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爱国和抗日救亡歌曲。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二月里来、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等至今被广为传唱。为了纪念这位澳门之子，2019年澳门回归20周年之际，澳门特区政府设立冼星海纪念馆。这份《黄河大合唱》的手稿是冼星海花6天时间创作出来的，纪念馆内还有冼星海的日记手稿。在1938年3月4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在澳门还有一条冼星海大马路，这是2005年在冼星海诞辰100周年之际由澳门特区政府命名的。这条路北端跟柏林街交界，矗立着冼星海纪念铜像。在这条路南端东侧的澳门文化中心，就是1999年中国在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的地方。这条不到半公里的路承载了澳门人对冼星海的敬仰与缅怀，也是澳门回归繁荣发展的见证者。